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线观看直播的网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收看连云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周继明。本栏目正通过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连云港手机台、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市政府门户网站同步直播。今天是9月10号星期三，参与上线的单位呢有两家，分别是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连云港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委员、副支队长陈勇，欢迎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上午好。
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车凯，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出席今天节目的嘉宾还有市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科长邱南夫、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科科长王冰冰、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主任李伟、配网管理部主任张自伟，欢迎大家的到来。如果您在日常消防安全管理、消防工作政策、供电服务、电力供应管理等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都可以参与到正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来。此时此刻，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您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和各位嘉宾进行交流，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在线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互动。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来关注群众的诉求反馈。8月27号，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上线正风热线，有徐闻新区企业员工反映充电桩建设不足，难以满足新能源车辆充电需求。节目过后，市工信局联合徐闻新区相关部门以及产权单位会商，决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优化。首先是加快推进充电桩新建项目，优先新能源汽车流量较大的企业密集区、停车场以及主要交通枢纽等区域布局建设充电站，计划在9月15号前推动张维服务区21套公共充电桩建设，同时做好充电桩的使用宣传引导，在资源集中采购中心、多市联运中心等区域采用醒目标志标注新能源车辆的充电车位，引导机动车有序规范停放，对接充电桩建设单位、地图导航单位，做好充电桩位置、数量、类型、实时状态、收费标准的信息公示，有效解决找桩难、排队久的问题。此外，根据需求情况，适时启动充电桩新增建设程序。另外，在8月27号，国家税务总局、连云港市税务局上线正风热线，有企业反映，你在电子税务局申领额度为1000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但是申请调增额度流程耗时较长，花费约2周时间，并且呢手续繁琐，希望税务部门能优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市税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8月份开始，税务部门在海州区税务局试点发票付额审批专业化管理，通过成立服务专班，由专业化团队集中处理发票付额事项。纳税人从电子税务局提交申请之后，如果符合急办类或进入案头分析环节的，当天审批处理完毕；不符合急办类且需要进入调查巡查环节的，那么进入由市局三分局集约化中心分配至属地税务局，再由区局专业化团队集中审核处理流程，及时联系企业告知相应的事项。目前呢，超过 95% 的纳税人申请调整付额一个工作日完成，剩余不足 5% 的纳税人为存在风险等问题，需要启动调查巡查流程，在受理之后3到5个工作日内即可办结。好，听众朋友，正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9点至10点，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呢是消防救援支队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欢迎继续收听。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消防监管与惠民利企该如何协同共进？那么今年四月，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依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出台的消防救援机构便民利企八项措施，结合江苏实际，制定了江苏省消防救援总队优化营商环境便民利企十项措施，内容涵盖压缩办理时限、优化行政许可、拓宽线上渠道、精简证明材料等便民利企内容和制度创新、技术革新、服务更新的系列举措，不断提升消防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惠民化水平。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许可办理程序优化措施给企业带来的便利和实惠。
你好，请问你来办理什么业务？
哦，我在办理那个消防开业检查。
开检检查是吗？
对对对。
啊、哦，是，面积大概有多大？
4000多平方。
4000多平方，材料准备全了吗？
材料我现在准备的不知道全不全，现在就是说以前准备的挺多嘛。
嗯。
我现在来咨询一下，看看有需要哪些东西。
没事，现在为了方便群众，我们现在只需要提供这个申报表或者承诺书就可以了。那给我看一下。
市民李先生最近计划在市区开办一家台球室，他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消防救援支队窗口办理开业前的消防行政许可，短短几分钟他就办理完了相关业务。李先生说，和以前相比，现在办理消防行政许可业务申报材料方面简化了许多，业务办理更加高效便捷。
之前我们店铺来办理消防开业检查业务需要带6-7种材料，如果少一样的话还办理不了，所以说来回要多跑腿。哎，现在好了，只需要提供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就可以受理，其他的材料只需要到现场消防核查的时候我们提供就行了，就简单多一些，我们也省时省力。
2025年以来，市消防部门聚焦企业群众办理相关手续的难点堵点问题，通过一系列举措不断提升消防政务服务智能化、便利化、惠民化水平，切实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重点有以下三项工作举措，一是对于场所建筑面积在300平方以下的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可不用办理消防安全检查，对于主动申请办理的，消防部门予以受理。二是对于申请办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的，实行容缺受理。三是全面落实法律文书电子送达，在法律文书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的基础上，拓展电子送达方式，经受送达人同意，消防部门可以采用电子邮件、移动通信、互联网通讯工具等能够确认其即时收悉的特定系统，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受送达人。我们采取以上多种措施，减少企业跑腿次数，提高办事效率。
好，看完这个短片之后呢，我们了解到了许可办理程序优化过后给商户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一些实惠和便利。那么在这里想和市消防救援支队的陈勇支队长我们沟通一下啊，就是这项举措出台之前，企业来办理业务对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要求？
好的，主持人，在这个政策出台之前啊，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受理公众聚集场所开业前检查我们需要企业到我们各级的消防行政审批窗口提供申报表营业执照以及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制度、灭火疏散应急预案以及各类法定代表人和授权委托人的这样一个委托书，还有租赁以及各类这种房产合同来证明它的这样一个面积的要求所以说在这些资料要必须要齐全，不能不齐全的话需要补证齐全后我们才能进行窗口的受理，受理完了以后我们才由监督员再到现场进行现场核查发放这种合格意见书和不合格意见书这是以前是这样一个流程。
那么现在优化了以后哈，通过刚才我们短片当中采访 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长邱南夫邱科长的时候，也提到了几个关键词哈。对于这个300平米以下的，那么可以不用办理消防安全检查。那么还有一些符合条件的，也可以实行融券受理。同时在送达这个法律电子文书的时候，也可以通过网络来传送。那么确实是减少了企业的跑腿次数，提高办事效率。那日常消防工作，我觉得和企业关联更多的可能就是对企业的这个叫消防安全检查了。那这方面我们是如何落实江苏省总队的优化营商环境、惠民利企稳健精神的？陈支队，
近年来啊，我们社企检查反映啊比较多的，主要是集中在检查比较频繁比较随意入籍检查的次数比较多近年来我们中央也专门开展社企规范社企检查执法专项行动我们临港消防救援支队也积极这个落实上级的工作部署这个规范我们的执法行为，主要呢，我想主要有四点第一点，我们是落实市委市政府综合查一次的要求到企业进行检查之前要进行报备并现场进行扫码在年初与各个行政部门共同执行执法计划这样避免到企业进行多头检查。第二个，我们消防救援支队这个制定了分级监管这样一个工作制度根据单位的性质、规模大小我们分别细化了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公安派出所以及我们基层的消防工作站这样一个监管的范围这样防止出现多级检查避免到企业重复检查第三个我们就是将我们的检查包括专项、平时的检查全部纳入到双随机一公开这样一个计划当中如果没有计划的或者说没有法定理由的一律不得进行检查。第四个，我们是加强了技术指导服务，在我们连云港消防微信公众号专门开设了蓝雁反馈咨询系统这样一个专栏企业如果在我们检查后发现有不知道如何整改以及在合规经营上如何做好这块可以向我们进行咨询，我们也为他们提供指导今年以来一共目前已经接到咨询和服务解答各类问题376条。
嗯，好，那一方面我们要惠民利企，惠民利企就是流程简化了，检查频次也减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重视这个消防安全。那陈支队，您觉得这个两者之间矛盾吗？这个度好把握吗？
应该说这个惠民利企和我们这个消防安全重视是不矛盾的更进一步说它俩应该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我们这个对减少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流程这一块，但是我们不减少工作责任第二个，我们这个简化这个入企检查，简化这些工作方面，我们要不降低标准在我们这个规范这个执法行为的同志我们是规范滥执法而不是不去执法，或者说执法宽松软对老百姓这种公共安全的问题，这些底线问题，我们那个消防救援机构严格执行国家的标准规范执法行为在这里呢，我想我们主要是要落实对单位的检查一次性告知隐患，一次性查清问题在这个方面坚决落实我们这种这个监管失效，以及包括留有安全隐患。
好，谢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或者是反映相关问题。本期正风热线上线单位呢是市消防救援支队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欢迎继续收听。那么也请各位嘉宾戴上耳机，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热线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哎，你好。
你好，您想反映什么问题？
就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就是小区里边这个消防通道经常被这个电瓶车 他有的那个停放就给占用了。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看那个咱们小区里边啊，就是因为这个充电它那个插口啊比较少，也不是说特别少啊，但确实跟电瓶车比起来的话，其实数量相对来讲要少一点，就经常充电的时候啊要那个排队啊才能充上电。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电瓶车在小区停放啊，然后这方面的管理啊，能不能就是说再加强啊这一块的。
嗯，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消防支队啊，那么陈支队，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这个应该说啊，电动自行车这个的普及给大家生活啊是带来了便利啊，但是呢，随着这个我们的这个管理啊，或者说一些不到位，或者说跟不上的这个，也给啊我们这个广大老百姓啊带来了一些不便。啊，所以特别是在一个充电桩的建设啊，包括一些这个日常这个影响到消防通道这样一些当中啊，这个问题呢，我想由我们消防支队的监督科的邱科长进行回答。
好，我们有请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科科长邱南夫邱科长和这位听友做交流。
嗯，
刚才我们这位网友讲的问题，也是我们近期重点整治的问题，针对我们全市电动自行车面广量大，停放充电不方便的问题，我们市消防支队按照省市工作部署，牵头开展了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工作，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也取得了初步的工作成效。一是增设电动自行车充电插口，全市持续在居民住宅小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增设充电插口，截至目前，全市已设置充电插口37.3万个，电动自行车和充电插口配件比已达到1:4，有效缓解了居民充电难的问题。二是政府补贴以旧换新，截至目前，全市共申请以旧换新维修资金是7400万元，置换电动自行车82000余辆，有序淘汰了一批老旧电动自行车。三是严查违规停放行为，我们各级消防公安部门累计清理搬离违规停放电动自行车41000余辆，立案查处131起。四是电动自行车火灾持续下降，今年1到8月，全市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26起，同比下降54%，电动自行车火灾形势总体平稳。下一步，我们支队还将联合有关部门，持续在电动自行车的产品质量、登记上牌、违规停放、设施建设、报废回收等环节持续发力，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小区管理。好，回答完毕。
好，这位听友，我们就交流这么多，再会。好，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小区里面的消防通道经常会被占用，就是不光是电动自行车，还有一些车辆，还有一些这个一些物品啊堆放在那儿，占用这个消防通道。甚至呢，因为有些小区在规划的时候可能就是车位不足，那么就导致车辆乱停乱放，其实也堵塞了这个小区的这个交通。那么对于这个消防通道被占用的这样一个事情哈，这个我这里还想和邱科长在就是交流一下，就是我们这个消防通道被占用，它往往第一时间是应该是由谁来负责管理这个事情？
小区的消防通道占用，首先由物管单位，就是我们小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啊，落实主体责任啊，督促业主及时清理或者是搬离我们占用的电动自行车或是电动汽车。
嗯，好，那么。如果说这个物业他实在是管不了这个事儿，那接下来怎么办呢？对物业的监管怎么办呢？
如果物业他多次告知这个业主也不履行这个自己的那个责任，物业将包括我们相关的部门由我们相关的消防或者是公安部门进行现场处理。
好的， 责任明确之后，我觉得有些问题呢其实就好办了，但是最主要是物业首先要履行好自己的主体责任。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用电政策。就今年2月起呢，省发改委就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通过这样一项政策呢，可以让五人以上的多人口家庭按政策来申请增加用电基数。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家住海珠区凤凰名都的刘先生一家迎来了好消息。由于二胎的出生，刘先生的父母搬来帮忙照顾孩子，一家六口的日常生活使得每月用电量大幅增加。了解到供电部门推出的一户多人口优惠政策后，刘先生家成功申请，如今每个月的用电开支明显减少。
我们家呢，就是现在是属于多人口家庭，父母过来给我们带孩子，所以说爸妈呢现在跟我们都住在一起。然后呢，现在这个供电局呢，就是国家电网啊，出台的这项新的惠民措施，就是呢，对于这个第一阶梯，如果在至上呢，就是多人口家庭啊，五人以上的，就是给一个优惠的惠民政策，就是每个人每个月多100度，就一年就多1200度嘛。对于我们这个多人口家庭呢，确实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优惠政策。
据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市场营销部五级职员周颖介绍，一户多人口政策早在2012年就已在国家层面推行，旨在减轻多人口家庭的用电负担。但早期政策要求户口簿上需满足五人及以上条件，导致许多实际居住人口多但户口人数不足的家庭无法享受这一优惠。
就是这个一户多人口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国家在2012年就是第一次试行居民阶梯电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个一户多人口可以享受增加这个一档的用电阶梯这个政策。但当时呢，因为也是江苏第一次实施这个政策嘛，然后当时那个要求是以户口簿，然后就是在同一个用电地址的户口簿上满足五人以上的。所以呢，当时这种情况下，当时政策执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老百姓反映这个问题。
今年年初，江苏省进一步完善了这一优惠政策，突破了单纯以户口论的限制，同时扩大了相关认证资料的范围。如今在同一社区市内，即便户籍与实际居住地址不一致的人户分离家庭，也能够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用电业务。房屋产权人可提供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开具的实际居住证明，或以居民户口簿登记的本市县其他住址作为认定依据，从而享受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基数政策。
今年的2月份，出台了这个完善一户多人口这个阶梯电价政策的这个通知，这里面主要的就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解除了这个唯户口论，可增加了这个资料，就认证的资料的一个范围。那这里面增加了一个就是居民的居住证，然后流动人口登记的证明、社区的证明，就是我们都认，就是你实际居住人口在五人及以上的，然后你就可以来申请办理这个一户多人口增加用电阶梯基数的这个政策。
好，看完这个短片涉及到用电政策的，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的车凯车总，好，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看过这个短片之后，我觉得生活当中啊，比如说像刘先生这种情况，因为家里头老人过来帮忙带小孩，实际居住人口是超过用电基数的家庭应该是不在少数的，甚至有很多家庭呢，他其实并不知道有用电基数，阶梯电价是怎么回事儿。那车总能不能先从宏观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定这个用电基数，实行阶梯电价的政策？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频当中呢，刘先生
稍等一下车总啊，好。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频中呢，刘先生这个家庭呢用电场景是比较典型的，也比较具有代表性。那么首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呢，向听众朋友和网友们要介绍一下这个什么是居民阶梯电价，用电基数是如何设定的。 以及今年二月份省里面发改委出台的这个文件，从惠民生的角度对我们带来哪些改变和哪些意义。这个首先居民电价呢是这样的，是把居民的用电量划分为若干个档次，然后电价呢依据用电量的这个增长逐级递增，这是一种定价机制，也是一种制度设计。居民阶梯电价的这个制度设计呢，主要考虑三个方面，一个呢是保障性，第二呢是公平性，第三呢是引导性。什么是保障性呢？我们知道，就是百姓的居民生活用电的价格是比一般工商业价格和工业价格低，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做价格设计当中是对百姓的民生用电是一种价格补偿机制。那么这种保障性呢，通过设定一档、二档和三档不同的档次的电价，那么我们优先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用电，比如说照明、空调、电视机、视频、取暖等等。我们第一档的用电价格的覆盖面，按照国家和省里面的相关要求，基本上能够覆盖一个城市80%及以上这个普通居民家庭，包括低收入群体。这样通过这个价格机制的设定，让更多的家庭能够享受到基本生活的保障，这是保障性。第二，公平性呢，的设计呢是考虑随着用电量的增加，在不同的用电量的档位上实现价格的递增，这也体现了社会治理中多使用者多付、少使用者少付的公平原则。同时电是一种宝贵的资源，那么从引导性的角度来说的话呢，也是引导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节约用电、节约能源，共同保护环境，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关于引导公平跟引导性里面，从长远的制度设计就是说促进整个社会的全社会的节能减排保护环境意识的确立。大家知道电是一种宝贵的资源，电的资源的生产、配送、消费都要通过投入巨大的电源和电网资源。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能够主动的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为我们后续这个大气污染的治理、环境的绿化和子孙后代的良好环境的维护，以及提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因此这项制度呢，从长远角度而言呢，也是一项惠民生的政策。这是从这个阶梯电价的制度设计的初衷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我们目前阶梯电价是怎么设定的呢？一般是按照每一户这个对于五人及以下的这个居民的家庭呢，是每月小于230度电，这是第一档。那么每月的230度电到400度电之间，这是属于第二档；大于等于400度，那是第三档。但是对于五人以上的家庭，就相当于刘先生刚才这个场景中，三代同堂，过来带小宝宝这种家庭呢，国家的文件要求和我们供电部门提出来的是各增加100度的用电基数，也就是说每户每月在用到330度以内的，属于第一档的电费价格。那么第二档呢，相应就是从330度到了500度电，就是第二档。那么第三档呢，就是每月消费大于500度电的，属于第三档的价格。这样呢，通过这次价格机制用电基数的变动，我们也扩大了这个百姓的用电量的在第一档的这个覆盖范围。实际上就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用电、家用电器的增长，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那实际上用能是在增加的。但是通过这一次价格机制的再优化，我们在维持百姓用能成本变化不大的情况下，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更享受到了更多一档电量的使用。
嗯，
这是第二个方面。
嗯，
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今年的这个2025年的二月份，省里面政策的出台，实际上是从原来的唯户口论走向目前 根据实际每一个城市居民家庭的组合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更有选择性的资料的提供和佐证，这样也更进一步的把我们的这种便民和惠民的这个措施啊用到极致。主持人，
嗯，刚才车总也介绍了，就是从原来的这个第一档，我们就拿第一档来举例子哈，从原来这个小于230度，
嗯，
到现在可以增加100度到330度，
嗯，
那这个电价具体怎么算哈？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他如果想有一个更直观的价格的话，可能就是要从算账哈来这个更清楚一些。那对于一户多人口家庭，我申请增加用电基数和不申请，这个电价能差多少呢？给大家算一笔账。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以刚才视频中刘先生这个家庭为例，
嗯，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节约用电，我们维持在每个月的用电量原来是230度，现在是330度，那么我们一年相当于每个月我们可以多用100度电，但依然享受的是这个
第一档
的电价，
嗯，
那么实际上从这个基数的变化，就相当于每一年让我们每一户家庭可以多用1200度，但是第一档电价的用电，
嗯，
那么实际上我们第二档就原来如果说没有调整的话呢，多出来的这1200度是落入到第二档电价的价格中了，
嗯，
那么我们的第二档电价的价格呢，对比第一档是每一度多5分钱，
多五分钱，
哎，也就是说，如果说一年你能多用1200度电，乘上5分钱，一年我能减少60，这当然是对于节约用能的家庭而言，
嗯，
那么如果说我们进一步，说这个家用电器的增长，我们落入到第二档的顶格，那么第二档呢，就是每个月500度电。500度电呢，就是对于一年来说的，我们用到6000度电。
嗯，
那么原来的这个用电基数呢，是设定在400，是第二档的上限。那也就是说，500对400也是在第二档里面，我们也多提供了1200度，享受二档电价的这个电量。那如果说政策变化之前，那就落入到第三档了。
嗯，
这样那么第三档电价对于第一档电价的价格呢，我们为了体现这个用能的公平原则，那么这个加的是每度电要加到3毛钱，
嗯，
那3毛再乘上每一年你多用1200度电，也就是说对于家庭而言每一年多支出360元的成本，
嗯，
但是他享受到的用能的服务可以进一步的扩展。
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好像几十块钱一年，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并不多，
嗯，
但对于千家万户来说，那么很多符合这样条件的一个家庭，算起来其实这个数量还是这个钱数还是
非常可观的，
非常可观的。
是的，
过日子还要精打细算，好政策还要让更多的人去知道。
嗯，
那车总该如何去宣传来推广这样好政策呢？
好的，主持人也把这项政策呢跟广大的这个电力用户啊和我们市民朋友做个介绍。首先要提醒两点，第一呢，就是咱们这个扩大增加用电一户多人口这个政策呢，它是分两种这个佐证材料的，像我们传统的用居民的户口本去开具这种证明的时候呢，这是长期有效的。那么我们刚才增加的这种受理资料的范围呢，包括我们这个居委会和村委会、公安和社区开具的这种流动人口的证明、居民的暂住证，这个呢有效期呢，政府给的是1年，也就是说当您的这个一户多人口的用电习惯持续进行下去的话呢，在每一年一个结束周期之前还要提前就是续签续报，这样也便于后续继续享受这个优惠政策。同时呢，对于说这个长期是几代同堂，一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呢，也可以考虑把户口迁在一起，这样就是能够持续长久的享受这项优惠政策。那么如何更进一步的向咱们的广大市民朋友这个介绍我们这次这个政策的调整跟惠民的政策呢，在线上跟线下我们提供了多元的这个政策介绍的窗口和平台。第一呢，我们政府的网站是有的，第二呢，我们国家电网的网上国网的 APP 软件，大家可以通过下载跟查询有实时的公告。第三呢，在线下一些我们的这个社区和我们的电网供电营业厅也提供相应的这个政策的咨询。好，主持人。
好，谢谢车总介绍。
嗯，
那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本期上线单位是消防救援支队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听众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相关的问题。您也可以通过连云港手机台的直播页面来留言，和节目组展开线上的交流和互动。那说完了两条政策呢，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应该说呢，一些住宅小区的消防安全隐患，有些是堵塞消防通道哈。像刚才我们有这个热线的听众反映的问题，有的楼道内呢是堆积杂物，还有的呢是消防设施设备的老化、缺失、缺管。那么在部分小区，就连消防器材的检查表也是敷衍填写，甚至是长期没有更新。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近日，市开发区郡望福小区五号楼的居民反映，自从2019年入住小区以来，住宅楼内的消防栓一直没有水。
你们是高层还是多层那种啊？
多层。
据您了解，是只有你们这个五号楼没有水，还是说整个小区的消防栓里面都没有水啊？
都没有。我之前看过其他单元里面也没有。
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随机走访了郡望福小区的两栋住宅楼。记者看到住宅楼内的消防箱上面，小区物业张贴了消防器材检查表，最后一次检查日期为2025年9月3号，检查情况显示消防栓正常。记者现场打开了住宅楼内一处消防栓的阀门，发现消防栓并没有水流出。居民说，小区共有60栋住宅楼，消防栓里面一点水都没有，消防栓形同虚设，这让他们对于小区的消防安全感到担忧。他们希望消防隐患能够早日消除。
你花个70-80万块钱买个房子，在里面连安全的保障没有了，那你还搞什么搞呀？物业你不管你怎么服务，对吧，你最起码的人身安全你要保障。
肯定感觉有危险啊，肯定必须要保证有水啊。
海州区的福港东方塞纳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建成于2013年，最近居民反映小区也存在一定的消防安全隐患。
就是有设施都坏了，还有它的消防通道长时间被占。
是最近几年这个消防设施都有损坏的吗？
记者来到福港东方塞纳小区，发现紧邻小区南门的这一排多层住宅楼，消防栓上面都没有张贴消防器材检查表，消防设施破旧，有的消防栓管道锈迹斑斑，还有的消防栓报警按钮已经脱落。另外，小区内的消防通道被一些车辆占用。
日常物业会定期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吗？
我检查，反正我也没在意这个事情，反正反正到底我应该定期检查吧。我看黄线不经常画吗？
但是我看里面的设施，有的那个按钮都脱落了，然后有的水带啊，包括那些管道啊，都生锈了。就是作为居民来说，您希望怎么样呢？
那当然是定期检查弄好了。按照消防又不是有那个消防规定是怎么做，就按照那个去做就行了。
还是希望物业能够加强一个管理。
对对对对。
好，我们记者在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特意提到拧开这个消防栓之后发现里面没有水，但是在这个最新的9月3号的这个叫消防器材检查表上面也写着，检查情况显示叫消防栓正常。那陈支队，这个涉及到消防安全问题，看了短片当中反映的问题，您有何感想？
好，主持人，刚刚看了视频中短片中反映的问题啊，这个暴露出啊，我们这个小区里面一个问题就是，消防安全巡查流于形式啊。这个消防通道这个被占堵啊，以及消防设施不能这个保持完整有效啊，这里面暴露出我们这个物业管理这个公司主体责任不落实日常管理不到位也反映出这个我们这个监管部门可能也存在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这一旦发生火灾以后可能会延误这个救援的时机给人民生命
群众的生命财产啊、造成这个一定的危害。
嗯，好，那陈支队想请您给我们科普一下哈，我们正常的这个消防栓打开之后一定会有水流出来吗？如果没有水的话，有可能是哪些情况造成的？
嗯，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的消防栓啊打开啊一定是有水的啊，这个消防栓里一定有水，而且要保持一定的压力啊，这样子啊才能在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起到这个灭火救援的啊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这个作用。
嗯
啊，这里
这是个常识哈。
对，这是一个这必须要有水的。第二个呢就是刚刚您问到的这个里面啊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没有水、
啊、没有水啊，这里面呢我想这个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啊是整个管道啊包括是有水的啊，一个是在管理的时候啊怕一些误动作，或者有些这个居民啊组织或者啊这个有些啊不知道情况的把这个消火栓打开啊，这个造成啊这样一种误操作啊，有的这个物业他会把阀门关起来，就通往这个小区楼道的啊阀门关起来啊，所以造成啊这个可能消火栓没水，但是呢啊一旦发生火灾的时候呢，但是他再去把这个消火栓打开啊，把阀门打开啊，再把水送上，但是这样呢也是不对的，这样也是延误了救援的时机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消火栓啊没有保持完好有效，损坏了啊。这里面呢主要呢我想在连云港呢，我们这里面主要可能存在啊，连云港这个地基啊原来是这种海，原来都是海啊，这个地基比较松软啊，比较松软啊，这样有时候会造成啊楼体的这个下沉会把这个管道破坏掉拉断啊，造成这个消火栓没水啊，造成消火栓没水。第三个呢我想就是我们平时啊可能有些消防设施啊为保持完好有效，比如说我们有些消火栓的水啊是从高位水箱啊这个以及啊消防泵房啊打上来的啊，有些是从高位水箱靠重力自由流下来，但是呢如果有平时啊疏于管理没有保证泵房完好有效啊，它的水压就打不上来。第二个高位水箱啊，你如果里面的水啊被漏掉啊，或者说这个水没有了啊，也保证不了这个水压这个按照重力自流这样流下来的话，那它也不能保证消火栓里面有水啊，所以说这三种情况会造成啊我们这个消火栓里面没有水。
刚才短片当中也反映的一些问题，就是对于日常的这个消防检查呢比较敷衍，对一些老旧小区我们已经看到消防设施已经陈旧老化甚至是缺失了，但是呢这个检查呢它就偏偏没有。那么对于郡望府呢，本来这个消火栓它这个没有水，但是它上面也要写着说这个是正常的，那对于消防设施日常的这个巡检是如何来规定的呢？
主持人，根据啊我们江苏省住宅物业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以及高层民用建筑啊以及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啊，这里面都有一些这个明确的规定啊。一个是住宅物业这个服务企业啊要对自己管理的公共区域内的消防设施进行检查进行管理啊，对每日啊应该对我们的消防设施啊里面有几类要进行巡查啊，这里面包括消防通道啊消防车道啊是否被堵塞要进行巡查，第二个是对消防设施啊是否这个完整啊是否这个器材是否齐备进行巡查啊，第三个就是对我们一些应急照明灯啊包括我们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啊进行巡查，这个是巡查的要求啊。还有一个是叫消防安全检查，这个是一个月一次，这个是需要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啊带领一些相关的人员啊更加细致的检查啊，对一些重点的部位比如消防水泵房啊包括消防控制室啊以及刚刚我提到的啊这些上述的几项消防设施消防车道啊包括我们的疏散指示标志，这是一次全面的检查，这个是要达到一个月一次。所以说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消火栓上啊写的那个检查记录啊，所以说它应该是按照它的上面我刚看了，它应该是月检查的记录，它应该对它的水压进行测试，结果它上面写的可能如果它是检查的它就是流于形式了啊。
那对于短片当中反映出来这两个小区的问题，我们怎么来处理呢？
哦，这个对上面反诉的问题啊，我们这个节目后啊，将立即啊，责成辖区的大队啊，到现场核实啊，查明存在问题的原因啊。如果是对主体责任不落实啊，物业管理主体不落实的啊，我们将依照法律规定对相关的啊责任人员啊，包括管理员啊，包括这个单位啊，进行啊行政处罚啊。第二个就是我们将联合住建部门啊，包括社区啊、街道啊，共同啊这个研究啊，这个对他们这个督促他们要整改啊，落实整改的资金、人员啊，包括实现啊。这里面呢，可能也要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刚刚说的啊，有些啊可能不一定是管理上造成，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有的是这个一些自然情况造成的，这个可能需要动用小区物业的这个公共维修基金。这里面还是请啊这个广大群众啊要支持这项工作，为了公共安全啊，对，在这个动用维修基金上面啊，大家要积极的赞成啊。第三个方面呢，我想对这小区啊，我们会叫辖区的中队啊，加强对情况的熟悉啊演练啊，并且啊到小区啊开展这种培训。对一个是对物业要加强他们扑灭初期火灾能力的建设啊，对居民啊要对他们啊这个疏散逃生啊初期的啊进行一次培训啊，提高大家自防自救的能力。
嗯，好，谢谢陈支队的解答。好，水火无情，消防安全重于泰山，千万不能大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热线，两部直播热线85457744、85461350正在为大家开通。本期上线单位呢是消防救援支队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刚刚说到这个消防安全，现在我们再来聊聊用电安全。对一些老旧小区来说呢，用电的撕拉乱扯现象也十分的普遍，小区上空的蜘蛛网看起来是乱糟糟的。值得欣慰的是呢，一些老旧小区在改造的过程当中，这个线缆隐藏起来了，那么天空呢是亮出了美丽的天际线。可是仍有一些老旧小区的用电改造还没有启动，小区居民也很担心用电安全。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记者在海珠区南小区走访看到，由于小区建筑年代久远，缺乏统一规划，不少楼栋外墙及楼栋之间挂满了各类线缆，既有居民自用的电线，也有通信网线等，它们相互缠绕，纵横交错，如同蜘蛛网一般悬在空中，部分电线甚至因老化出现外皮破损、下垂等情况。不少居民认为，这种情况不仅影响市容，而且容易产生用电安全事故。
他们这个东西肯定有安全隐患，因为我自己感觉啊，这个电线它总归它现在是好的，那它这个东西要放在上面，有的时候刮刮风啊磨磨，它外面皮磨掉了，那总归是有安全隐患的，是吧？而且你看那一圈搭下来的，要是有老人或者什么的碰到了摔一跤，这责任算谁的？对不对？
就是这个电线拉得很乱，而且不美观，容易引起失火等一系列的那个安全问题吧。当然是更希望它能排除一些安全问题呗，拉得不要这么乱了，肯定是以安全为主。其次才是美观问题嘛。
在海宁中学周边的部分老旧楼栋也存在类似问题，不少楼栋的外墙、单元门口甚至防护栏上，数十根线缆密密麻麻地纠结在一起，安全隐患一目了然，居民们希望能尽快整治。
首先从这个市容市貌上它就过不去吧，对不对？它撕拉 乱接的，那危险度也不一样。
这种情况嘛，反正如果说我自家，比如说包括前面那个房顶上面全是网线，跑得乱七八糟的，到处都是，都到处飞。你说这些地方到处飞，你哪天真正下雨啊或者短路时候的引起来火灾干嘛的，你说这些老小区有没有用？虽然说楼栋里边都配那个消防气体灭火器，但是真正起来真没有用。
按照我市老旧小区改造的相关要求，电线、网线、缆线要基本入地入槽，电力企业应该综合考虑老旧小区电网安全性、可靠性和未来发展，积极主动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动对老旧小区电线的改造，消除空中蜘蛛网，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好，看过这个短片之后呢，老百姓对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些电线撕拉乱扯这种乱糟糟的这个现象，其实对安全性感觉到很担忧。那接下来想和车总进行交流。其实短片当中反映的两个老旧小区主要是在南小区。那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对于我市的这个老旧小区的改造用电这一块哈，主要是改造哪些方面，有哪些要求？
好的，主持人，这个视频中啊说的这种老旧小区的涉及到的电线啊线缆的改造，它一直是这个市委市政府我们广大居民百姓包括我们这个电力公司相关单位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这里面呢它逐步呢是从这个随着城市的发展啊，从一个单体的一个小区的延伸，包括未来的继续用电接网接通讯，就是存量的这个线缆的现状，随着发展和管理，它会逐步像视频中就走向这个比较杂乱的这种情况。那么从居民的这个用电安全的角度考虑呢，这个电力公司呢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那么会同这个市里面的有关住建部门，对每一年呢，我们按年滚动，对每一年全市的老旧小区根据这个设施的老化程度、建设年代的久远，包括一些公共资源配套的不全面等等方面啊，我们也有一个排序。然后近三年我们做了一个统计，三年以来我们共计对全市156个这个老旧小区开展了用电方面的改造，涉及到的居民呢就是7000余户，也使这一部分改造的百姓们呢享受到了规范安全的这个用电环境。后续呢我们也按照这视频中啊这个广大市民朋友给我们提出的一些意见跟建议，会同政府部门呢加大这个用电小区老旧小区的用电改造力度。具体的改造内容跟相关的专业方面的介绍呢，我们请我们电力公司配网部的张志伟主任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好，我们有请配网管理部主任张志伟张主任哈。那短片当中这两个老旧小区居民其实对用电线路改造非常期待的哈，怎么来推动这项工作能够尽快实施呢？
好，主持人，因为老旧小区的用电设备改造啊，为了保证他们这个尽快的落地、尽快的实施，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第一个是主动担当、规划先行，我们要主动对接政府、社区居民，了解他们对于老旧小区用电设备改造有哪些方面的需求。我们要安排相应的人员到现场细化方案，要按照一小区一方案制定这个改造项目，同时我们要协调调配资源，保证我们的项目早日的完成审批、完成开工。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要协同共治、凝聚合力，因为老旧小区的改造需要我们的政府、社区居民以及我们供电线路单位还有一些通信网线的权属单位共同参与、共同发力。我们要依托街道社区的一个沟通平台，做好改造过程中的一个政策的解释和施工的协调，争取广大居民对这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大家一起携手共同推进改造工作的顺利实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是要做到保障民生、高效实施，因为改造工作我们要坚持少停电、多安心，我们尽量开展带电作业、错峰施工等举措，尽量的减少改造施工期间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彻底的把我们的一些线路老化、用电负荷紧张的问题解决掉，早日让广大居民用上这个安心电、放心电。
好，感谢张主任的回应。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的提问哈。其中有一条网友问了，说对于消防检查一些违法，不管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都要受处罚，说能不能人性化一点啊。那陈支队您看这个问题如何来回应？
好，这个我们消防救援部门啊，这个在依法行政的同时啊，我们也根据啊这个我们违法行为的情节啊，进行了免罚、轻罚、减罚等啊，制定一系列这样一些这个工作的措施。下面啊，请我们这个法制科的王科长做具体的介绍。
好，我们有请王冰冰王科长来回应啊，简要的给大家回应这个问题。
行，这个消防法其实对这个单位履行消防圈职责做了明确的规定，对不履行职责造成的违法行为其实也给规定了十分具体的这个处罚的条款。我想这项制度设计的初衷呢，是为了更好的督促单位落实消防圈主体责任，提升我们单位的管理水平。当然呢，我们消防部门在实际的执法过程当中也会综合的考虑这个违法行为的情节性质啊，包括这个危害后果，来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区别对待啊，分别的给予呢从轻、减轻，甚至不予处罚。今年呢，我们支队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规范设计检查和优化营商环境的总体部署，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学法普法、轻罚免罚的这样一项活动。我们明确了消防圈领域不予处罚、从轻减轻处罚的具体的清单。对于我们在具体的监督检查过程当中发现的符合这个清单里面情形的一些违法行为，我们会引导当事人积极的参加这项活动对他进行开展普法警示教育同时呢，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呢给予不予处罚或者是从轻减轻处罚。通过这样的一种处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形式，我们能够给予当事人一定的纠错空间，也同时呢强化单位的自主管理，将我们的消防的监管从我们的刚性执法到我们刚柔并济的这样一种转化。好，主任。
好，那还有一位网友提问是说，我买的地下停车位想申请装充电桩，听人说这个不能随便装，要符合什么要求吗？那车总，这个涉及到供电公司，您看谁来回应？
好的，我们请我们营销部的李伟主任来回应。
好，请李主任简要回应这个问题。
好的，主持人，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位热心网友的提问啊。其实他问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广大新能源车主都想问的问题。其实呢，这是对于充电桩的包装的问题啊，其实不复杂，主要是符合一些基础的条件，准备好就是相关齐全的资料就可以。就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下车位的一个基本情况，就如果说这个车位的话是普通的固定式车位的话，那我只要是备齐申请资料就可以。如果这个车位的话是消防车位，因为是消防人防车位，人防车位的话因为平时是作为停车用的，然后对于这一类使用的话，因为需要由物业的话统一征得我们的这个人防部门的同意的这个施工方案以后，然后才可以申请。还有一种车位的话是一种机械式的车位，因为根据目前现行的国家的相关管理规定，因为机械车位在使用过程中的话，因为存在有一些平移或者是升降，它会产生一些震动包括摩擦，所以说目前的话，然后对于这一类车位的话暂时是这个不予这个受理的。接下来的话就是需要我们这个广大的车主哈提供这个以下几种资料。一个是用电的一个主体证明，也就是说身份证呀、户口本，只要你能证明身份就可以。第二个的话是车辆的这个证明，车辆的话你买车的这个就是发票以及包括这个行驶证，然后只要是能确认这个产权是您的就可以。第三个的话，这个资料的话是需要就是这个固定车位的这个使用证明，有的是车位的话是我们自己自有的产权，你只要提供产权就可以。如果说是这个车位是您租赁的，然后只要超过一年以上的租期也是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一项资料的话是需要物业的这个证明，因为目前特别是老的一些小区，它的开挖建设然后这些规划路径的话需要物业的征得物业的同意。如果说小区没有物业的话，然后有我们呢成立了业委会，如果没有业委会的情况下，可以有这个社区居委会的话然后出具证明也是可以的。如果说您在办理的过程中有任何疑问的话，都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网格经理然后营业厅的话这个联系，我们指导好然后这个接电服务。好的，主持人。
好，感谢李伟主任的回应。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这里面就不再回应热线和网友的提问了。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沟通交流呢，是消防救援支队和国网连云港供电公司的各位嘉宾对节目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和解答。由于时间关系，场外还有一些热线电话我们没有接进来，节目互动区呢也有一些问题没有答复，我们会把需要解答 等待解决的一些问题记录下来，请嘉宾们带回去尽快做出回应和处理。我们节目组呢也会及时的跟进来了解报道办理的情况。非常感谢各位嘉宾走进本期的政风热线节目，同时也感谢广大听友和网友的收听和收看。如果您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的话，也都可以和政风热线节目组取得联系。做一下预告，在9月17号周三，市农业农村局和水利局将联合上线